南北韓及各自所屬陣營之間的對立，加劇了引起新冷戰降臨朝鮮半島的擔憂。南韓與北韓在美國時間1號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緊急特別會議上，就俄羅斯和烏克蘭衝突表現出截然相反的態度。南韓常駐聯合國代表趙顯表示，南韓強烈譴責俄羅斯的武力侵略，參與要求俄羅斯撤軍的決議案的提議。這份不具約束力的決議案有141個國家贊成，35個國家棄權，5個國家反對。南韓外長鄭義容在這個月的2號和烏克蘭外長庫列巴通電話，表示將會為烏克蘭政府和公民提供$10,000,000的人道援助，並盡快提供防護服、急救箱等醫療物資。同時，南韓還加入了美國、歐洲對俄羅斯制裁行動，並不斷加大力度。繼上個月28號中斷了對俄羅斯戰略物資出口之後，南韓這個月1號宣布停止與俄羅斯7間銀行及其子公司的交易，並強烈勸告國內公共和金融機構停止購買這個月2號之後發行的俄羅斯國債。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號就此發表聲明說，美國和南韓肩並肩地支持烏克蘭，回應俄羅斯有預謀、無端、不正當的武力攻擊。南韓宣布對俄羅斯採取經濟行動，表明了南韓致力於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北韓則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的根本原因歸咎於美國，並對決議案投反對票。北韓常駐聯合國代表金星稱，美國和西方無視俄羅斯對提供法律性安全保障的合理正當要求，執意地推進北約東進。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正是打破國際和平與穩定基礎的美國和他追隨勢力的強權和專橫。這種發言與上個月28號北韓外務省的表態如出一轍，附和了俄羅斯的講法。而事實上，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四日，亦即上個月27號，北韓從平壤順安向東海岸發射了一枚準中程彈道導彈。朝中社等北韓官方傳媒第二日表示，該國為研發偵察衛星進行了一次重要的試驗，這個是北韓今年第8次試射導彈，然而時間點的特殊引起了南韓的擔憂。南韓政府一反此前的溫和態度，於美國時間28號和美國、英國、日本等10個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閉門會議之後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北韓的行動。進入今年以來，美國和盟友已經針對北韓的武力挑釁發表過3次的聯合聲明，這個是南韓首次參與。總統府青瓦台和軍方更加是罕見地公開了南韓遠程地對空導彈遠程炮攔截系統試射成功的錄影片段。南韓總統文在寅表示，雖然最近北韓連續試射導彈，但是南韓亦都擁有優越的導彈力量和防禦能力。對此，南韓世宗研究所北韓研究中心主任鄭成長在郵件中向美國之音指出，今後兩韓會繼續展開這一類的軍備競賽，美國和北韓、美國與南韓的關係亦都將會進一步惡化。他認為，由於美國與俄羅斯、中國的關係目前不是太過可能會改善，很難去通過聯合國安理會去制裁北韓，只能夠加強美韓軍演予以壓制，南韓亦都將會通過提升導彈戰力來到應對威脅。俄烏衝突更加深刻的影響在於有可能使到北韓擁核的決心更加堅定。南韓梨花女子大學朝鮮學系教授朴元坤在通話中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是被承認的擁核大國，他侵略烏克蘭很有可能令到北韓認為對國家防衛能力必不可少的邏輯在國際社會上將更具被合理性。 南韓俄山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員車鬥元明確地向美國之音指出，北韓對核的執著會更加嚴重。更加危險的是，北韓不單止可能從俄羅斯獲得到只要擁核就可以阻止美國和西方干預的經驗，還會利用俄羅斯為自我防禦而攻打烏克蘭的邏輯。北韓一直都主張美韓聯合軍演威脅到自己，那就無疑將會打擊南韓為解決北韓核問題所做出的努力。北韓核問題是南韓本屆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優先課題，為此南韓致力在大國之間保持平衡。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初，南韓政府雖然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但在經濟制裁方面不如日本、澳大利亞等美國其他盟友那麼積極。這個主要是因為俄羅斯是南韓新北方政策的核心國家，該政策旨在加強與歐亞國家在能源、鐵路、港口等領域的合作，推動經濟和外交多邊化，最終去解決北韓核問題。但在南韓公布制裁措施之後，俄羅斯駐南韓大使安德烈·庫里科立刻深表遺憾，並稱南韓對俄羅斯施加的經濟制裁顯然是對兩韓和俄羅斯的合作項目不會有任何的幫助，南韓屈服於外部壓力參與制裁，兩國關係的發展趨勢將會改變。俄烏衝突在南韓與北韓核問題的另一個重要國家中國之間亦都撕開了一道裂縫。南韓外交部長官鄭義容上個月28日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舉行視像會晤，南韓外交部公布的新聞資料顯示，鄭義容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武力侵略，並表示南韓基於對烏克蘭的主權領土完整和獨立的尊重參加國際社會制裁。中國外交部網站僅提到雙方就烏克蘭局勢交換了意見。可而易見，南韓今後展開平衡外交的空間就將會越來越小。朴元坤認為，如果事態長期化，南韓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必然會同美國保持一致採取行動，這樣較早前推進的北方政策亦都有可能會中斷。車斗原則表示，南韓政府將會換屆，南韓社會內部對於這個問題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很難斷言南韓政府會怎樣去決定。但是俄烏衝突的一大教訓就是不能夠期待經常威脅的一方會抱有善意。如果南韓政府真正地領悟到這個教訓，這樣就應該對北韓和類似的體制不斷的威脅發出明確的訊息。隨著南北韓及各自所屬陣營之間的對立加劇，是否這意味著新的冷戰會降臨朝鮮半島呢？對此朴元坤持否定意見。冷戰包含意識形態方面的意義，雖然目前北韓和俄羅斯、中國形成了同一支隊伍，但是我認為與其說他們之間存在一致意識形態，不如說是由於存在著美國這樣一個需要抗衡的對象，他們必須向全世界展現出彼此合作的面貌。但是車鬥員認為，新冷戰只是一個講法，這種現象實際上已經在美中等其他地區展開了，最終朝鮮半島亦都必然會受到影響，尤其是在朝鮮半島存在著與俄羅斯主張完全相同的北韓體制，這種特性會進一步加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郭正儀發自首爾的報導。